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已经恢复空袭阿勒颇的行动；另外，博尔顿表示川普近期的举动或者预示着对华政策的强硬；另外，今天是世界人权日，有专家说中国的人权问题难以解决，美国也需要做出同样的榜样。另外呢，这个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不再竞选香港特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依然是阿勒颇的形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将继续空袭阿勒颇，直到反政府武装离开这座城市。拉夫罗夫在德国汉堡召开了一次安全会议的会场外面对记者说，在出于人道原因而暂停行动之后，空袭目前已经恢复，而且只要土匪仍在阿勒颇就将继续下去。在此之前一天，拉夫罗夫曾表示叙利亚政府停止了在阿勒颇东部的所有行动。当被问到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时，拉夫罗夫星期五表示，我没有说军事行动完全停止，我说的是他们暂停了一段时间，好让愿意离城的平民离开。这位俄罗斯外长说，谁都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美国伙伴也明白这一点。拉夫罗夫说，他希望能够很快地达成永久结束冲突的协议，但是美国的外交人员表示出了奇怪的行为。他指责美方本来同意一项建议，但后来又反悔。这项协议允许放下武器的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以及平民离开阿勒颇。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有望获得唐纳德·川普提名出任国务卿的一位候选人星期五表示，后任总统指责中国以及与台湾总统通话可能预示着会与北京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而且会在贸易和南中国海问题等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州的一个讲话当中说，美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过他同时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且指责中国没有能够约束朝鲜。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约翰·博尔顿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那个言论以及一周前安排的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我认为确实是为与中国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博尔顿是美国的鹰派人物，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之一。博尔顿说，川普希望各国履行在贸易等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今天也就是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在此前夕，中国的人权问题再度引发了世界的关注。欧盟12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到极端的困扰。此外，包括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的特别协调员菲利普·阿斯顿在内的三名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也于近日发表声明，对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失踪感到担忧，并且敦促中国政府调查这名律师的去向。针对中国似乎日益严峻的人权情况，一些国际知名的人权组织也给出了各自的建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报道。
在世界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人权专家和欧盟相继发布声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了担忧。在由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菲利普·阿斯顿、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福斯特以及联合国保障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戴维·凯伊三人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三位人权专家表示，自2015年7月发生的709大抓捕事件以来，中国数百名人权捍卫者遭到骚扰、逮捕、刑事控告、拘留甚至失踪。欧盟在周五发布的声明中认为，中国当局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打压情况愈发严重，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错误关押的人员。针对中国似乎愈发严重的人权境况，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组织之一人权观察华盛顿地区主管萨拉马尔贡 星期四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次人权研讨会上感叹，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让人权问题被搁置一旁。他说，不幸的是，我认为这个讨论小组今天绝对是解决不了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实力及其地区角色处在前端，人权问题被推到了一边，这一问题极少在讨论的核心部分被提及。马尔贡透露，人权观察已经敦促美国政府官员提升对于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在颁布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之后增加的镇压活动的关注。他认为美国需要对中国当局违反人权的高层官员施加制裁。他还表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本周四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为美国向一些违反人权最严重的个人施加针对性的制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的姓氏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于2009年在被关押期间身亡。这一法案将问责侵犯人权官员和腐败官员的行动扩大到全球范围。该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后，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施加包括禁止入境、冻结和禁止这些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制裁措施。此外，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政府关系总裁阿多泰·阿克维表示，中国等国家也会拿美国的人权问题反唇相讥，因此美国需要妥善处理好国内的人权问题，并且树立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公信力。两位人权专家是在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周四于国会山举办的一场人权讨论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上台后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则，并提出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目标。然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阿兰·格温塔尔表示，行胜于言。他说，我们不看人们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了什么。中国当局所做的就是对维权人士进行镇压。格温塔尔议员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举动。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通过决议，倡议所有国家及相关组织将每年的12月10日设立为世界人权日，以纪念联大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美国之音戴珊，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世界人权日的前夕，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聚集到台湾，共同谴责中国政府迫害人权，并且希望争取民族自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仅台湾议题，包括争取民主、人权等议题都将更受到国际的关注。杨宪宏还说，台湾不能独善其身，也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受到迫害的人民，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亚洲人权迫害与自觉国际记者会，邀请受到中国当局迫害的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发表看法。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西藏境内已经有145名藏人自焚，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进行声援。
拜托，我是要代表600万的藏人，所以要要求民进党政府以后不能向国民党低调的，因为西藏里面的600万藏人非常希望有一天国外的民主国家的人有人权跟民主教育的人可能会说会帮助他们。
扎西慈仁还说，藏人团体除了争取藏人的权益，事实上也很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曾声援刘晓波和一些维权律师，因为唯有中国走向民主，西藏才能获得自由。南蒙古大议会秘书长戴清呼吁，台湾政府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承诺， 也不要被中国的经济利益所诱惑。
请你们不要重复我们的悲惨而悲哀的历史，要利用你们曾经的勇气和智慧来维护台湾的民族自由、人权、法治。希望你们永远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建设好你们的家园。
戴清还指出，中国政府在南蒙古不仅进行经济掠夺、愚民教育、宗教无神论，还利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企图消灭蒙古文化。日本维吾尔协会主席伊里哈木表示，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要向世界控诉在中共统治下人权受到迫害的情形。
希望我们以今天为起点，更加轰轰烈烈地把这个运动做下去，直到我们得到真正的人权。
伊里哈木还谈到，中国政府常常指责维吾尔人制造暴力事件，可是请大家理解，这些暴力事件是谁引起的？维吾尔人已经被压迫到没有容忍的余地。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骗取了西藏和香港的主权，也正以相同的伎俩哄骗台湾人。
台湾人绝不可以交出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主权，只有台湾人才有权去决定台湾的前途跟命运，同样也只有香港人才有权去决定香港的前途。
陈浩天还说，中国的独裁是民主的公敌，中国的主权是人权的障碍，中国的统一是对东亚殖民的迫害。受中国殖民的亚洲各地，包括西藏、东突厥、南蒙古和香港，应该一起联合对抗。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还指出，台湾立法院渴望在这个月底通过难民法，让未来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士可以在台湾寻求庇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维权法律工作者江天勇与外界失联已经超过半个多月，这起神秘失踪案引起许多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江天勇的亲友发起了要求公安部长调查江天勇失踪真相的联署行动，目前已经获得了1000多人的签名支持，其中有数百名签名者是遭强拆户、法轮功修炼者和弱势群体。江天勇曾经帮助这些弱势群体进行维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江天勇是11月21号深夜从长沙南站乘火车返回北京期间与外界失联的。之前他在长沙探望了709抓捕维权律师行动中被关押的谢阳律师的亲属。受江天勇父亲委托到北京铁路公安机关报案的律师陈进学周三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失踪半个月的江天勇仍然不知去向，而北京西站派出所接受报案后提出了律师必须拿出其委托人的父子关系证明的非法要求，否则不许调阅监控录像。这位来自广州的律师称，他在受理报案的铁路派出所要求调阅监控录像查找江天勇下落的工作至今没有进展，官方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江天勇父亲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拒绝盖公章，而当地村委会出的父子关系证明被认为没有效力，铁路公安方面拒绝律师查看相关录像资料。
我们提供了一个是由本地这个村委会盖的章，然后呢北京西站派出所说这个没有效力，需要由这个他户籍所在的派出所盖章啊。但是呢江敏的父亲呢去户籍派出所盖章的时候，户籍派出所不给他盖，说他的上级单位不同意盖章啊，就这样把他挡回来了。
陈进学表示，他已经代表江天勇家人向北京西站派出所的上级单位北京铁路公安处提出行政复议，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回应。他正在准备公开向中国公安部直接报案，即将发出报案文书。目前江天勇的亲友已经在网络上刊登寻人启事，陈进学律师也建议在其他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请求社会各界协助。 几天前，中国国家宪法日当天，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和三位友人共同发起公开信征集万人联署行动，敦促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江天勇失踪案。这封公开信的另外三位共同发起人是著名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法学博士滕彪、媒体人苏雨桐。郭声琨目前正在美国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郭声琨此次赴美将主持第三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与此同时，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近日接听台湾民选总统蔡英文那掀起轩然大波的一通电话，及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批评中国当局的推特言论，或许给下届美国政府可能实行的人权政策增添了变数。据征集联署的相关网页公布的信息，截至中国时间12月7号22时，江天勇亲友致郭声琨公开信的签名数字已经接近1100，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加中。其中有许多签名者是遭强拆户、法轮功修炼者、艾滋病毒感染者、疫苗事件受害者和女权活动人士等弱势群体，他们曾在维权过程中得到江天勇的法律方面的援助。目前在美国居住的金变玲女士周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推测江天勇是由于探望了709抓捕维权律师行动中被关押的谢阳律师的亲属和平时参与维权活动而被强迫失踪的。发起公开信签名征集活动就是要促使当局公布江天勇的下落，他作为家属有权利知道江天勇人在哪里。
希望当局给我们家属一个通知，看江天勇的下落在哪儿。然后他是如果是被刑拘啊，或者是监视居住啊，他最起码应该通知我们家属。因为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他现在就是人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呢他的受到酷刑没有，然后他的那个药身体情况怎么样，他的药吃了没，每天能不能按时吃，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是最担心的。
在此之前，数十位中国律师和709维权律师案的四位家属发表了关注江天勇失踪事件的声明。金变玲表示，公安当局没有履行职责帮助查找江天勇，反倒对发表声明关注江天勇下落的律师发出警告。
听到有的律师吧被找，被他们那个司法局的那些人找，说不让关注江天勇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就是说还在联署。
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周三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讨论江天勇失踪事件，并出席国会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听证会。两周来，江天勇神秘失踪事件也引起香港、台湾民间和政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英、法、德、日等国媒体和政府官员纷纷表示关切。国际社会和媒体还对最近被公安带走的著名维权活动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和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表示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分别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调查相关事件。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阿斯顿不久前曾在北京会见过江天勇。阿斯顿表示，他担心江天勇失踪可能是因为当局报复他和江天勇那次会面。金变玲对支持者以及国际社会的声援表示感谢。他指出，江天勇去探望一位被捕人权律师的家属和参与维权公益活动都是合法的正当行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金变玲说，她丈夫十几天前去湖南长沙看望709案件被捕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逗留期间江天勇陪同陈桂秋以及谢阳的辩护律师等几人到长沙看守所了解谢阳的会见事宜。金变玲最后一次跟江天勇通话是11月21号晚10点22分，当时江天勇买好了半小时之后发车回北京的车票，之后两人便失去联系。江天勇是资深维权律师，2001年考取律师资格证书，他代理过陈光诚案，参与过高志胜案、陕北油田案等多宗维权案的法律代理工作。在维权过程中，江天勇多次遭到警察、国保的绑架酷刑，导致左耳鼓膜穿孔、双耳听力下降， 他的八根肋骨曾被警察打断。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此后他以公民身份继续参与维权。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警告他的欧洲同事说，欧洲以及全世界存在威权主义兴起的危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克里在位于汉堡市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都看到发生了什么，太多的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与日俱增的威权主义，某些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更改宪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媒体新平台上广为散播的假新闻，某些人真的在主张酷刑，让我说清楚，偏见、压迫以及晋升异议人士不能成为我们任何人的新常态。每消掉一点自由的基石，实际上就是在暴政道路上添加一块丑陋的砖石。
克里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已经持续太久，他号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通过谈判为这些问题拿出一份和平的解决方案。他还表示，终结这场短期的暴力不能掩盖乌克兰建立繁荣民主的长期需求。为期两天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由来自57个成员国的外长参加，会议议程包括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由于德国目前是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主持了会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与中东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这份报告建议，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的介入中东事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了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纠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战略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路一带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说，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伊朗和沙特断交，但是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纠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的通畅。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也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却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的稳定。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台湾议题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说，台湾将坚定捍卫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蔡英文在出席一个有关收复南中国海岛屿的纪念仪式上还说，台湾会依照国际法主张应有的海域权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在出席由台湾内政部主办的一个有关收复南中国海岛屿的纪念活动上说，近年来南海议题受很大关注，与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和相关海域的利益息息相关。蔡英文表示，南中国海海域问题相当复杂，各声索国声索范围互相重叠，台湾政府会持续和各国合作协商，依国际法和海洋法主张应有的海域权利。
政府会坚定地捍卫我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并且依照国际法跟海洋法主张应该有的海域权利，不会放弃主权及我国的合法的权利。
今年12月是当年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南中国海岛屿70周年纪念，台湾内政部和国史馆为此举办相关文物和影像的展览，彰显台湾对争议岛屿的主权。台湾上个月底曾在太平岛举行过一次人道救援演习，越南当天即发表声明抗议台湾侵犯越南主权，而中国大陆则表示密切关注。位于南中国海南沙群岛北部，目前由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今年年初，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曾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台湾曾经在太平岛上驻有海军陆战队，但在前总统李登辉时期于1999年撤离。目前太平岛上仅有200名海巡署官兵驻防。国际仲裁庭今年7月裁定太平岛是礁不是岛，台湾政府坚称不承认也不会接受这项仲裁结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川蔡通话之后，中国在外交上的打压并没有特别的升高。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则认为外交上的短期成效会得不偿失。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蔡英文总统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外交上特别进行打压，试图和台湾的邦交国建交。
这个压力啊，始终都在啊。当然不是22个，每一个都有这种压力，有几个是的确是有这种这个压力，从5月份开始也是一直也都如此了，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升高。
李大为外长还说，正在和美方进行最后确认蔡英文总统明年1月访问中南美洲过境美国的相关事宜，不过已经确定不会在纽约过境，也不会和川普会面。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指出，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社会看到，这就是蔡英文和川普通10分钟电话的代价。中国外交部日前还发表声明说，希望美国不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不要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对川蔡通话感到意外，但是也表现出克制。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飞表示，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报道，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的公关公司协助了川蔡通话，可是他研究相关文件之后发现，这是不正确的说法。
因为在美国他是要把它很清楚公开的，所以他每一项执行的任务他写得很清楚，在里面根本没有去接洽到所谓川普跟蔡英文总统的这一通电话。
李大为部长答复说，由于这通电话涉及机密，台湾政府国安团队主要是与川普阵营核心幕僚进行联系，没有经手任何公关公司。李大为部长还证实，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川普交接团队顾问叶望辉星期三晚间与蔡英文总统进行了参叙，双方就台美关系有非常深入的交谈。叶望辉提到，川普及其团队对台湾相当友善，不过是否能转化成政策还有待观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表示，如果蔡政府在外交上只想获得短期的成效，而不顾及长远的后果， 反而会得不偿失。
台湾的处境其实是在国际上相对弱势的，所以每一个外交的步骤跟策略我们都想得很深远，就是我讲的这句话，我的这一步对我未来要带来实质的利益跟实质的进展，可能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思考。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的稳健外交模式应该是低调零意外的原则，才不会导致中国大陆进一步的打压。台湾外长李大为强调，台湾目前和邦交国的关系都在密切的掌握和观察当中，应该不会出现中国在外交上突袭的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香港方面，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众支持率低迷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五，也就是12月9日宣布他将不会寻求连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被许多批评者称作北京的傀儡。一直支持率不高的梁振英在任期间，香港发生多次大规模示威，示威者抗议北京当局无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粗暴干涉香港事务。梁振英对抗议者采取强硬应对，在香港引起政治分裂，并使这位香港特首更加不得人心。批评者说，他不是寻求解决问题，而是故意加剧矛盾，以便向北京显示他如何立场坚定，是治理香港不可或缺的人。在香港即将举行新一届特首选举之际，梁振英是否寻求连任，在过去几个月里成为众多观察家猜测的话题。有人认为梁振英如此不得人心，北京将不会支持他竞选连任。有人则认为，正是因为梁振英如此不得人心，北京反而会更可能支持他连任。梁振英星期五做出的宣布，给这些猜测打上了句号。
我不会参加，不会参加。
我将不寻求在下次选举中竞选特首，原因是我在未来日子里必须照顾家人。
时间里边呢，照顾好家庭。
香港当地媒体报道，梁振英25岁的女儿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住院的原因不清楚。梁振英表示，他不想进一步透露家庭情况的更多细节。梁振英在2012年上任，当时香港人越来越担心北京正在收紧对实行半自治的香港的控制。他的批评者批评他是一个强硬派，削弱香港的自由。2014年，香港成千上万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要求北京遵守承诺，准许香港实行特首真普选，要求梁振英下台。但抗议者没有得到梁振英和北京的任何让步，香港的建制派和民主派阵营由此尖锐对立，并催生出要求香港独立的运动。中国政府对这一运动大为愤怒，表示这样的运动是非法的，会损害香港的繁荣。梁振英表示，他决定不寻求竞选连任特首，跟他的工作无关。
中央政府一向很支持我的工作，据我所知，中央政府国务院港澳办很快将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央政府一直认同并高度赞赏我的工作。
上个月，北京采取干预措施，阻止香港两位民选的支持从中国独立的立法会议员任职。这个星期四，香港梁振英行政当局再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以便解除另外4名立场较为温和的民主派议员的议员资格。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另外呢，中国战机日前第一次进行了绕行台湾的演训，台湾立委认为此举不仅威胁台湾，甚至还包括关岛美军基地的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证实，中国军方战机于11月25号首次针对台湾本岛进行绕行训练，并且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台湾军方将随时警戒。李喜明副部长还指出，对于中国军方这样的作为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相关的训练科目都做过了，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展示一下。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项远航训练的战机包括2架轰6K 长城轰炸机、1架图波列夫154型电子作战侦察机、1架运8电子侦察机以及2架苏凯30战机，其中4架由台湾南部空域 经过巴士海峡，并在日本宫古海峡上空集结，然后共同返回中国。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中国军方战机近来已经好几次经过台湾飞航情报区，距离大约80公里。台湾军方比日本军方还要更早掌握相关情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军方此举威胁的对象除了台湾，还包括在关岛的美军基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我右手边这个右下角这边是个关岛，关岛距离2500公里。然后呢，他们的轰六如果带着长剑实行的话，飞到了出西太平洋1000多公里，长剑实行巡弋飞弹大概涉及的距离是1500公里以上，所以对关岛就开始产生实质的威胁。
王定宇委员还说，中国近来频繁的军演正一步步走向海上的霸权，已经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为何日本军方可以在网上公布侦查中国战机演训的资料，台湾国防部却无法照办。
这都是网络上公布的，这都不是什么机密，但是里面都列机密，我也觉得很奇怪。好，在日本来讲，这是公开资料，网络上可以找的。从9月25、10月27到11月25，日本都是及时公布的。他把他们飞行的路线，还有哪一些飞机，甚至他们拍到的侦察照片，全部都有公开。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防部如果不公布侦查的结果，会让民众怀疑军方的能力是否比日本要差。李启明副部长答复指出，台湾的国家战略与日本不同，双方考虑的因素也不一样。台湾如果公布了相关资料，等于泄露了有多少侦查的能力。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战机在还没有升空之前，台湾就已经有所掌握，各基地的警戒机也已经待命应应。台湾媒体还报道，台湾向法国购买的60架幻象2000战机，至今已经有19年。由于法方不同意性能升级，台湾国防部考虑将这款战机除役。不过，李启明副部长表示，幻象战机的维修费用比其他飞机要高，却是非常好的飞机。台湾军方将尽力维护，完全没有除役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一则短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顾问丽莎·莫纳科星期五说，奥巴马总统下令情报机构全面审查2016年选举期间发生的网络袭击和外国干预问题，并且在他1月20日离任之前递交相关报告。他对记者说，这份报告的结果将与议员和其他人士分享。他说，网络袭击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今年的严重性可能跨越了新的门槛。今年10月，美国政府罕见地正式指责俄罗斯在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之前对民主党展开网络袭击。星期三，两位民主党众议员推出法案，要求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问题。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目前也准备调查俄罗斯涉嫌进行的网络袭击行动。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淡化俄罗斯用黑客手段影响美国选举的问题。奥巴马政府的国土安全与反恐顾问丽莎·莫纳科今天早上说，奥巴马政府的情报部门正在针对本次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黑客的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将在他卸任之前发布报告。丽莎·莫纳科说，网络袭击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但是今年的严重性跨越了门槛。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是，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黑客进入美国大选一直造成了很多的争议啊。在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有这个俄罗斯黑客入侵了民主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的资料库，公布了希拉里的电邮等等的。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就是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国土安全与反恐顾问叫做丽莎·莫纳科，还在今天早上就说了，奥巴马总统下令说整个政府的这个情报单位要全面的来检视并且调查这一次 俄罗斯的黑客对于美国大选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个报告呢将在他卸任之前，也就是川普上任之前来发表这个报告，所以是很有趣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大选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提到说，到底这个黑客的影响对投票会不会有危险性呢？我们知道有一些黑客也入侵了某一些州的选民资料库，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安全专家认为说，因为各州的这个资料库还有他们的电脑系统都是分开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绿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叫做 Jill Stein 呢，他却认为说在某一些州他有可能有黑客的攻击，那但是呢在那些州里面，川普与希拉里的这个票数又太过的接近，因此他认为可能有必须重新验票调查的可能性。因此包括在威斯康星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呢，这个 Jill Stein 绿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都提出了要重新验票。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黑客的确导致了的确有实际上的一些的忧虑，甚至有重新验票这样的做法，所以奥巴马总统才做出这样进一步的举动，说要全盘的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美国之音在昨天专访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会网络安全主任罗伯特·肯纳基。肯纳基于2011年到2015年在白宫内主管网络安全问题，因此他经历过中国与俄罗斯等严重的黑客攻击事件。下面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的新内阁里面有很多的军人，很多的将军，有人说叫做新兴内阁，那是否会更加鹰派的做法？不过他不这么认为，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So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judge.
我想现在来说还太早。川普目前任命了三位将军，可能还有第四位，但还不知道这是否将让川普政府更加鹰派或者更温和，两者都有可能。这些将军们拥有十年以上的实战经验，他们见过战争的成本，他们也了解战争的成本，他们从中汲取教训。他们的看法与其说是鹰派，不如用个他们可能不喜欢的字眼，可称为残忍激进的。许多时候比起这些武将，当文人担任这些职位时，有时反而更加鹰派。我想现在说还太早。而在网络安全方面，我认为在保护美国公司方面，美国军方能做的很少。基本上这不是个军方单位或文官部门的议题，这是私人企业的议题。互联网是一个庞大的持续成长的现象，100%由私人部门建造、拥有并且运作。不管是军方部门或文官部门，在进入那互联网之后，都一定会造成他们原本想要避免的伤害。任何军方做的事都可能让系统变得不稳定，让公司亏钱而非省钱。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川普政府目前发出的信号就是私人公司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而政府无论是军方或文官体系都要协助私人企业保护他们自己，而不是保护他们。
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前白宫的国家安全部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他所讲的话。那么这段专访呢，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做全盘的播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政府的一名发言人上星期二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在本月底出访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期间，将不会为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致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今回の訪問は戦没者の慰霊のためであって、謝罪のため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向那场战争中的死难者致以敬意，而不是致歉。首相此行是为了展现其对于未来的承诺，以及绝不重蹈二战覆辙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传递出希望日美和解的信息。
今年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75年前的那场袭击将美国拉进了二战的战场。6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并参观了一处纪念碑。奥巴马那次出访使他成为美国首位与任内到访广岛的美国总统。美军于1945年二战步入尾声时向广岛市投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令逮捕中国籍的博彩业商人林英乐。菲律宾当局称林英乐涉嫌贿赂及破坏经济两项罪名。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对呢林永乐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上个月菲律宾移民局逮捕了约1200名中国人，
称他们涉嫌网络赌博。随后菲律宾当局又以相同的理由关闭了位于首都马尼拉北部拉瓦格市的一家度假村。这两家设施的老板都是中国籍商人林英乐。据报道，他还试图通过下属联系菲律宾当局放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随对他下了逮捕令。目前林英乐不在菲律宾，但菲律宾警察局负责人表示林愿意回到菲律宾配合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2月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林英乐的报道，并愿意对林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据报道，林英乐曾是澳门博彩业大老板。中国近几年整治腐败导致澳门赌业示威，林英乐把生意搬到了菲律宾，服务包括给中国人提供网上博彩的场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非洲新闻方面，冈比亚总统贾梅说他拒绝接受上星期的选举结果，在此之前他承认败选，并且表示一定会卸下总统职位。统治冈比亚超过22年的贾梅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希望看到新的选举，这个宣布令人对西非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提出了质疑，也让大选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上个星期贾梅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失败之后，曾经打电话给反对派候选人巴罗承认败选。冈比亚国家媒体上星期五播报了一通电话，贾梅总统在电话当中告诉巴罗希望友好的移交权利，誓言不会对12月1日的选举结果提出异议。贾梅还同时祝贺巴罗大获全胜，并且称赞这次选举透明无舞弊的情况。他说主已经告诉他时间已到，明年1月离任后他将搬至自己的农场。冈比亚独立选举委员会上星期五表示，巴罗赢得了26万3000张选票，为总票数的 45%， 贾梅获得了21万2000张选票，为总选票的大约 36%。 第三位候选人坎德赢得了 17% 的选票。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晚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强烈谴责贾梅总统12月9日发表的有关拒绝接受12月1日总统选举结果，并且呼吁举行新选举的声明。美方声明呼吁贾梅依照冈比亚宪法有秩序地将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统巴罗。人权组织经常指责贾梅下令逮捕或者杀害政治异己和新闻记者。另外呢，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总统选举，帮助川普赢得了选票。这家报纸网站星期五晚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目的是在两位候选人中偏向其中的一位，帮助川普当选。星期五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下令对旨在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与黑客有关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来自国会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目前正在不断的施压，要求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进行全面和公开的调查。华盛顿邮报说，选举前几个月，奥巴马政府就知道俄罗斯的黑客入侵行为，但是无法决定如何做出最佳的应对，才能不激化与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并且不被指控是在提振克林顿的竞选活动。这份报纸说，白宫在选举之前不愿意对俄罗斯黑客入侵的指控作出回应，令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以及克林顿竞选团队非常不满。这份报纸还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康奈尔对搜集到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情报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他告诉奥巴马政府，如果他公开挑战俄罗斯，他将把这看作是党派政治。数月之后，川普提名康奈尔的妻子为下一任的美国交通部长。白宫发言人舒尔茨星期五告诉记者，在美国选举进行的同时，定时出现一个恶意的网络活动模式。他说，调查将是深入的，并将回溯到2008年的总统选举，当时中国被指控从事了网络干预活动。另外，在中国呢，有很多人最初乐见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觉得这是北京的胜利，并且相信作为商人，川普直来直去，比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更容易打交道。但是现在这个看法有所改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上星期五，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了1979年以来微妙的外交惯例，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这次电话交谈震惊了北京，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成为首位这样做的美国当选总统，还因为川普在推特上发帖直接称蔡英文为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后，美国官员和北京有过接触，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就在北京刚刚从上星期五的冲击中缓过神的时候，川普在北京时间星期一早晨又连发两则推文。他在这两则前后衔接的推文中说，中国有没有问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让我们的公司难以竞争，对我们进入他们国家的产品高额征税，美国不征他们的税，或者在南中国海中间修建巨大的军事设施，我不认为他们问过。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栋说，川普的推文似乎只是咋呼，符合他善于谈判的商人本性。不过他还说，同样明显的是，川普身边聚集着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共和党人。王栋说，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gives us reasons to be worried about。
我认为这让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心。在中国对川普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和过分乐观的预期。我认为现在是回到现实的时候
了。 And I think now people have to come back to reality。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川普的批评保持了低调，中国对川蔡电话的反应也不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严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通电话只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中国还向美国有关方面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星期一，在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后北京举行的首次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就这起事件发表额外的评论，也没有直接评论川普的最新的推文，包括川普首次对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看法。陆康说，川普的团队对于中国的有关这次电话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说，北京与川普团队有过接触，陆康没有明说中国是否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打过电话。他还拒绝揣测有关言行的背后原因，不过他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陆康说，
它也是中美关系能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互利合作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国家媒体对川普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强硬和直接。官方媒体说，川普决定和蔡英文通话显示他没有外交经验，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的敏感性缺乏了解。宣扬民主主义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敦促政府拿出进一步的行动，但不是去招惹川普，而是应当惩罚蔡英文当局。《环球时报》说，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邦交国，还可以加强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不过《环球时报》还说，中国在和川普打交道时要讲究策略，要明白川普的两面性。社评说，中国既要看到川普喜欢咋呼、爱出非常规牌的这一面，同时也要了解他并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建设美国的总的执政思维。不管有什么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川普上台之后的做法是不是会跟前任有所不同，或者他究竟会做什么。北京大学的王栋认为，中国因此需要在货币乃至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好政策上的应变准备。王栋说，
做好应变准备，这应该是中国的明智之举。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下面是一篇关于学徒与高技术劳动力的报道。
焊接核动力潜艇的组件，并精细地把它们打磨光滑。乔丹·兰西等学徒正在帮助建造新泽西号核潜艇。
一开始是一堆散件，等离开时就是舰船的一个完整组件。
这位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第一年的学徒还参与一个核动力航母项目，他期待学会电脑制图。
那么机械师呢？机械师做什么？
他能在课堂上学习设计和其他技能， 学徒学校的700多名学生都是公司的在职员工。
我认为这是有目的的教育。
曾经是学徒的埃弗里特·乔丹，现在是学校教育主任。他说，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具有成效。
毕业生深入到这些舰船内部，他们了解这些复杂的面板和组件，知道一名测试电工应该做什么，他们都做过，能把经验用到未来的职业中。
作者爱德华·阿尔登说，相比美国，通过学徒项目来增强劳动力技能的做法在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更为常见。
Apprenticeships are essentially an investment by companies.
学徒项目本质是企业对自身及员工未来的投资。我们看到，在本世纪的十多年来，美国私人企业提供的学徒项目下降了40%。
学徒在这里不仅能学到造船，还能学到电脑建模等许多其他技能。这个电脑模拟向工人展示如何处理辐射紧急情况，另一个模拟展示如何给战机加速加油和填装弹药，让他们尽快返回战斗。这个模拟则向工人演示从美国企业号航母移除核反应堆的复杂过程。我要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放东西。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认为最棒的地方在于学到如何解决问题，需要学习和了解很多我要做的工作。许多学徒学到了尖端技能，还有少数人进入了最高管理层，所有人都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专业技能。学校主管埃弗里特·乔丹说，这种方法绝对可以帮助众多失掉制造业岗位的美国人。这个造船厂雇佣大约20,000名员工，其中3000人来自学徒学校。美国之音吉兰德·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倡导人士、新闻记者和很多女孩正在一致发出反对早婚和逼婚的呐喊。负责全球妇女问题的无任所大使凯瑟琳·卢塞尔说，这也是西半球正在回响的呼唤。他说，本地区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早婚和逼婚现象在美洲部分地区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这种现象不会自行消失。早婚和逼婚能使贫困永久化，使女孩子以及他们的子女不能接受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教育。好消息是，该地区许多国家已经有了处理早婚和逼婚问题的明确法律，这些法律使采取新步骤应对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容易。在西半球地区，美国正在通过强化司法部门支持性暴力幸存者以及提高对妇女权利的认识，解决某些根本性原因。美国致力于增加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主动接触那些经常被边缘化的人群，其中包括土著社区和非洲裔民众。巴西的小媳妇在本地区数量最多。美国致力于在巴西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给予女孩充分实现自身潜能的所需的支持。通过这些计划，少女得以见到各行各业的师傅，学习创业和发明。但是还需采取更多的措施。卢塞夫大使说，我们经常发现妇女和女孩的情况有改善，国家就进步。这就意味着我们为西半球制定的安全、繁荣、廉政的广泛共同目标与儿童婚姻和养育问题密切相连。换言之，有关早婚的法律得到尊重和落实，符合我们的利益，让女孩接受可以挣钱养家的教育，最终投资于自己的子女健康和教育，符合我们的利益。卢塞尔大使说，这就是为什么为结束美洲地区早婚和逼婚现象，我们响应有关呼吁，改善做法，强化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